现在的很多的爱情剧里面，傻白甜的女主也好，或者是那种特别单纯的女主也好，她其实不是现在真正的女性的那种思维。
腹肌其实画上去
打阴影，有打一点的阴影被观众发现了。不变的眷恋，一点
点一点点把世界都蔓延。刷到弹幕的时候，弹幕不是经常有说吗、如果这个不火大家都有，所以这个剧要不火你们也有责任。
欢迎收听电影疗养院，大家好，我是主播小猪猪。
大家好，我是石头姐。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很特别，
很特别，
请来两位嘉宾，是最近的网剧《保护我方城主大人》的导演和编剧。那导演是曾皇武，曾导，然后编剧我称小俊吗？
可以，
王俊老师呀。
好，那我们请他们给我们打个招呼。
对，导演可以。
大家好，我是曾皇武，是《保护我方城主大人》这部剧的导演和制片人。
大家好，我是保护我方城主大人的编剧王俊。
编剧老师、自己写的剧啊。
是的是的。
那我们在就是正式跟两位聊之前，我想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还没有看这部剧、所以我可以先带大家来熟悉一下这个大概的剧情套路啊。因为这部剧其实集合了很多的元素，然后节奏也特别轻快，它就是比如说它有很多 tag， 像什么双墙啊、大女主啊，后宫、然后反派是封批病娇，然后还涉及到一些权谋逆袭、性别颠倒，然后喜剧无厘头等等。那他讲的就是古时候有三座城池，木西城、轩月城和天目城。那木西城的老城主膝下无子，那只有一个女儿叫叶昭南，但是因为王位是传男不传女，所以这个女主呢就从小女扮男装。但一次意外之后呢，女主失忆了，并且和男主到了这个轩月城、所以前面一大半的剧情当中，其实男主不知道这个女主就是他的死对头叶昭南。那两个人在对付兵力最强的另外一个城天目城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干掉了女反派一号公主，并且就是嬉笑怒骂中日久生情。那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然后开启了第二副本，就进入一个权谋的段落。他们一起回到女主的木西城，试图就是恢复女主的这个王位，并且开启跟女反派二号公主的斗争，然后最后其实是实现了一个天下大同三城合一的结局。
然后这部剧的话，它其实是在就是今年2023年1月6日其实已经上线爱奇艺了。然后这部剧其实也蛮特别的，就是它一次性其实是把全部的剧集24集已经放出来了，大家相当于可以一次性的追完全部的这个剧集。那因为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这部剧的两位主创嘛，然后我们接下来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也会分成两个部分跟大家聊。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想跟导演和编剧我们聊一聊这部剧的制作幕后，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我觉得其实你看像看这部剧的时候，它的体验我觉得会蛮特别的，就是它跟我们看传统的那些电视剧的这种节奏感我觉得差别会比较大。这部它的节奏会非常轻快，然后有各种的反转，然后你的观剧的过程追剧的过程会非常的轻快。然后再有的话，第二部分我们可能也想跟两位聊一聊，就是目前尤其是疫情期间嘛，这两年国内的这个网剧短剧，包括像我们这部剧其实分账剧嘛，它的这个发展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我们也想来就是带大家聊一下这个部分。
想先问一下就是导演，因为你既是导演也是总制片人嘛，是不是就是你在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介入了呢？
对，是的，就是我俩就是这个孩子的爹妈啊。我是爹，他是妈，或者我是妈，他是爹，都行。
那这个剧它的创作灵感是最开始是怎么来的呢？
最早啊，最早的话，应该是在2021年的春节吧，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一年应该是2022年了，就是2021年到2022年的那个春节。当时就是想着做一个轻松的愉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灵感的话，我都不太记得了。当时想着说，
编剧老师还记得灵感是怎么来的？
当时我记得好像当时我跟老王老师有聊过，当时想到说，当时我们想的是个双胞胎对吧，当时我说电话里说，我说一个晚上然后皇宫里在生孩子嘛，这样的一个很一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很紧急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 想到有这么一个女孩出生了，然后当时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概念，然后后面就很兴奋的给王老师打电话，然后原来想的是双胞胎，就是两个人啊，有一个活下来了啊，但后面我们就摒弃掉了。老王是吗？
嗯啊，其实核心的东西吧，我们更想表达的其实就像反观现在的爱情观一样，就是我们想表达的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身份的极大的反差，包括带有仇恨的这种反差，他们究竟可以度过多少难关，最终可以在一起。其实我们看现在的爱情观，经常会看到很多比较现实的新闻，比如因为彩礼就分开的人，但是我们看古代的爱情观，其实他们是可以克服重重困难，只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想表达的关于爱情方面的一个价值观吧。
但是就是在我追剧的过程中，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性别置换这个东西。
对的，
就是像我们看很多剧里边，其实它也会有这种女扮男装这个设定，但是其实它不会做到像我们这部剧做的，我觉得它做的其实是更加细致的。就首先这个女主角她确实在后续，比如说到了那个轩月城之后，对吧，他的行为举止确实是个非常像男性的，包括这个两个人的情感关系里边，他其实也是更强悍更主动的那一方。然后这个里边不只有女扮男装，还有男扮女装，就这些部分是在我们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去细化的吗？
我们最开始其实就想表达，因为我们要加入现代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女性的价值观，很显然我觉得在现在的很多的爱情剧里面，傻白甜的女主也好，或者是那种特别单纯的女主也好，她其实不是现在真正的女性的那种思维。就是现在的女性其实已经很强大了，她们经商也很厉害，然后她们做很多事情，包括你看我们做这档节目，咱们的这档节目其实也很棒，不也是由两位女性主持人来组建的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说啊，那古代其实也是完全可以有一个女性的城主来去撑起整个戏。但是同时我们还要放在古代的那种大环境下，那么他所要面临的困难远远要超过我们现在女性所要面临的困难。而且我们在想的是，因为他是从小培养嘛，那么我们就想到，其实就像花木兰，我们想到了花木兰。其实我们细想想，如果花木兰从军的话，花木兰在兵营里面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事儿。就是你为了不让自己被发现，那你当然要努力的从自己的所有的行为细节上去培养他的男性习惯。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而女主是因为是从小就当成男孩子养。那所以他的性格和他的行为多少都会带有男性的这种痕迹。
其实我在看剧的时候一直在，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就知道编剧老师是东北人。对，因为其实你们两位之前不是合作过另外一部，就是《奇妙的命运》啊，就是那部剧其实我也看了，然后再到这部剧，其实这两部剧的风格会有一些相似，然后包括他的喜剧方式。然后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一个东北的就是男的编剧是怎么揣摩到就是女性她的很多部分，我觉得确实还是挺好。因为我之前看很多剧，我很讨厌她在结局的时候，就是那个女性最后还是要靠男性来完成这个，就是建功立业也好，或者最后这个转折也好。但是我们看这部剧，最后这个叶昭南其实还是靠他自己力挽狂澜的，对吧？其实本质上他在这部剧里面是没有靠任何男性来实现这个自我的这个成长跟独立的。然后我就觉得您在这个剧里面很多细节揣摩的非常的女性化，
我们一度都以为这个编剧就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我马上就去查了。
对，因为我觉得挺像女编剧写出来
的
东西。
是
的，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并且就是男一号和男二号他们俩就是对谈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成全女主，对吧？有一种就是男人往自己往后靠，我要就是成全我的女人的感觉。
对，所以想问问编剧老师是怎么揣摩这部分的。还挺神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嘛。
铁汉柔情是吗？这个是。
这个是要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是要更，我觉得男性啊应该更细腻的去挖掘女性的点。其实就像
有人曾经说过，其实外国人学汉语会比汉语本身汉会比中国人学汉语学得更好，因为外国人他学汉语的时候，他一个字有多少个意思，他都要去背，他都要去研究。而中国人自己学汉语的时候，他不会讲究那些事儿，他比较简单，因为这就是母语嘛。所以，正因为我是男性，所以我对于女性的研究和细节的把控可能要求会更高啊，因为我更要去专心的去做这些东西，而不想做成一个写出来的一个东西，第一眼就让人认为啊，这肯定是男的写的，它带有歧视性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是不太好的啊。所以在女性的观察方面、日常了解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多观察吧。而且幸好的就是周围都是女性啊，那我妈、我老婆那不都是女性，而且在我合作的工作伙伴里面，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嗯，所以创作过程中其实也会聊很多，
对的，
对吧，就比如说女生会不会这么想，会不会这么做，
对的对的对的啊，其实就是、其实上点心其实就是能做到的。
嗯，哎，那我这里再多问编剧老师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剧里面包括前面那部奇妙的命运啊，其实这两部都有很多的这种谐音梗，包括歇后语，我不知道老师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看点脱口秀啊，或者是什么，
也会、
就是
可能东北人他肯定是对喜剧有兴趣。再另外一个，
嗯，
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家总说东北人的喜剧是一个天赋嘛。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在于说，我和导演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希望角色的台词会更有趣吧。因为你不光是剧情，而且台词是，尤其是剧啊，尤其是剧，它不像电影，电影有很多东西它通过视觉化来表达。而剧不一样，剧很多的时候它台词是很重要的一个分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做台词的时候会尤为的注重台词方面的设计。
好，那我现在再问一下导演曾导，就是整个拍摄周期我了解到是接近两个月，那这个拍摄周期在网剧里面算是拍的比较久的吗？还是说是正常、
其实差不多，但是时间算中等偏下吧，
就拍的还是比较慢，
就是我们的时间比较紧，整个时间不到两个月，58天拍完的。
那后期是做了，
后期的时间比较长，中间上海停了几个月嘛，所以本来3个月的剪辑，然后因为那个时间耽误了，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6个月，然后调色呀、配乐什么的就整体延后了嘛，整个后期的时间花了1年。
我想再了解一下就是两位的这个创作模式的问题，就是你们算是从一开始就是大家就像导演编剧然后包括整个团队大家从一开始就一起共创呢，还是说比如说像编剧老师这边完成了一度创作，然后比较完整的交给导演，导演再进行二度创作，就是你们的合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这样的，就刚刚问到那个点子的东西嘛，然后一下子我刚刚也在回忆那个事情，因为本身我是做制片人出身、但是从小也是很喜欢片子嘛、然后慢慢的开始往导演去转。其实从我们先不考虑内容哈，先从整个商业上去考量，所以我们在跟那个宣发公司也好、包括跟平台对接也好，可能最重要的要去考虑女性受众。但是在这种甜宠类型上其实做的公司太多了，这样的作品也很多，所以一起初的时候肯定要偏策划思维一些，就是想着说我们这一部对吧，算是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我们要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当时就想到了一个人物形象、就是那个武则天啊、就他是一路慢慢的也是从底层慢慢的上去嘛，但是当他上去之后，他的整个人物形象其实年纪已经算是偏大了，因为他是后期嘛才起来的啊、然后在这种比较年轻化的女性这种武则天这种形象，因为我们在虽然是城主，但是我们在造型上给她加了一个冕嘛，去突出她这种帝王的气质，这种年轻化的这种帝王的气质在影视作品里面其实是不多见的啊。首先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出现，然后慢慢的就是刚刚你也问到了模式，然后就会延展出一个可能一个影子、故事的影子啊，这样的一个女生她会是谁，对吧，她可以是她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啊，然后通过策划的这个点出来，然后我就会去跟王老师这边沟通、然后她会在这个影子上，像原来最早的概念其实是男女的对立嘛，就是为了增加戏剧冲突，男女的对立，然后
但是汪老师进来以后他就会，当时我是没有想到第三个船的概念的啊，包括我们那些赵金啊那些几人组啊，然后逐渐的就是他就把这些所有东西全部搭建出来了，包括联姻的这个这些主线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最早的故事线只是想着这两个仇敌他们最后相爱了，然后中间会发生什么啊，那就王老师这边把它给丰满起来了。
那说到就是这个城主，就是叶昭南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他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另外一个角色我们也觉得演得特别好，就是这个里边演启梦的那个角色，就是他是那种风皮并娇美人的那种，
一人分饰两角。
对对对，我看的时候就大家也说这个人物觉得就很带感，就是他确实这个里边一个比较偏执的那种角色，但是人又长得特别的清纯可爱。这个角色当时是有考虑说，比如说是因为女主角她是一个比较就是大女主的类型，那挑另外一个人设她是什么样设计的？
奇梦的话，因为我们上一部戏做了阮青啊，然后所以阮青她算是有点偏御姐的类型，而且很多剧的反派都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啊，然后这一次就想着做个不一样的嘛，当时跟王老师聊，后面就想到了一个类似这种比较卡哇伊的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反差的反派吧。
啊，
对，
反差是挺大的。
最早本来他那个姐姐没想着是钱慧茹，没想着是这个演员，后面我们想着因为预算少吧，想着既然找了个好演员要用的话干脆就用到底了，后面就想到了那个双生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记得王老师当时有提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娇的一个形象是我们影视剧里不多见的。
对，
他也给了我看了一个参考啊，包括那样的一个笑啊，其实原版的千惠柔那个演员他的笑声会更恐怖更可怕啊，所以但是我们担心会有一点让观众受不了啊，就是有点太疯狂了，确实太疯狂太极致了，所以我们在后期配音的时候就没有用那个那样的感觉的笑声啊，收了一些。这可以问王老师，他当时怎么想到？
感觉这个里边的女性角色都挺好的。说实话，比起男性角色，我觉得这个剧里的女性角色是
更
讨
喜
的。
对，
王老师是怎么设计呢？当时想，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看二次元多，
有看，但是不太多了。
那其实病娇的角色是出于二次元，她在二次元里面是相对比较常见的，在二次元里面啊。但是他在真正的实体的影视里面是非常少见的，所以我们在想二次元里受欢迎的东西我们给他用真人来演效果会不会好。所以这个当时其实这么说，我跟曾导在合作的时候他一直比较敢于大胆尝试，所以当我提出来这个观念的时候他说那我们就试一试吧。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基本上就把他往二次元的病娇来洗演，而具体最后找到演员去演，其实这块曾导是费了很大的心血，因为我们可以借鉴的病娇人物并不多，就是真正的实体表演的人呢，因为你在表演的时候你不能借鉴二次元了，对吧？你二次元怎么演？二次元的眼睛那么
对呀、啊，
所以说这一块其实是蛮，就是曾导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大胆敢于尝试的人。所以这有一些角色的出现呢也是就是也得益于曾导的这种敢于创新，包括于罗我们做一个那样的公主可能是不是有人会喜欢，那我们也试一试嘛。
但这女演员眼睛也挺大的。
对的，其实是导演需要花很多的功夫跟演员磨，就是因为借鉴的少，你能够在国内参照的影视里面关于病娇的人物是很少的，所以怎么去演怎么去展现他们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探讨。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这个剧其实现在它从上线开始，上线时间其实也不太长嘛，但是目前看起来热度还是不错的。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在筹备或者拍摄准备的过程中有想到说这个剧上线之后效果可能会很好，大家可能会很喜欢，有这种预设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更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做好一个作品，至于说它后期会不会喜欢当然也会幻想，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太花太多的精力去讨论那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你的热度也好你是不是能够爆掉也好
它除了内容的本身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比如你是不是要去有很多钱去宣传。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来说，我们更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更好的内容，然后让看到的观众，因为本身可能看到的观众是少的，只要哪怕只有100个观众去看，是否只要让这100个观众满意，让他们喜欢，并且同时表达出来我们想希望表达的一些思想性的东西，其实这个就足够了。嗯，至于它火不火，它靠的是大家，比如靠的是两位主持人。所以说那个
压力好大。
对，所以说弹幕上我们的那个，我们刷到弹幕的时候，弹幕不是经常有说吗，如果这个不火大家都有责任，所以这个剧要不火你们也有责任，那不是我们
啊，我们也有责任。其实我觉得这个剧的元素是真的挺多的，但是它都交代的很清楚，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在刷弹幕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就是因为就是感觉它挺宝藏的，很好看。
对的，因为很少会有，因为我刚刚说的征导是一个很大胆敢于尝试的人，所以我们从做奇妙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开始做尽可能往群像戏上写，但是因为奇妙的程度更短，然后资金更有限，我们就不敢放开。等到这一步的时候，24集，而且每一集只有半个小时，那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群像戏，其实这在同类型的网剧当中是非常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对，非常少见。
对，
是的，
征导依然觉得说 OK， 拍板说好，那我们就同意，我们来做一个群像戏，其实这个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挑战。
想问一下，就是曾导，就是因为刚刚也提到了你们制作这部剧的时候可能更偏策划性的思路，因为想要跟就是同质的网剧做一定的区分度嘛。那有感受到就是这几年就是国内网剧的变化嘛？比如说像投资更好找了呀，或者是因为这部剧里面其实是有巩汉林和刘冠霖这样就相对知名度比较高的演员，就是
对，尽管导演在微博上也说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两位老师参
对
短，但他们就是现在感觉，比如说一些有知名度的演员，他们其实也愿意加盟，就是像对，就是在之前会有感觉说，比如说大家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剧会有一些就是偏见呀，或者说更有知名度的演员他们不愿意参演，会感觉这两年有一些变化吗？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更高了之类的？
会有，就是因为奇妙。本身我记得当时巩汉林老师来的时候就说，哎，你们听说上一个戏的成绩还不错啊，挺好的啊。我觉得因为对于他们这种就是大老百姓都知道的人来说，肯定不是因为你的那个片酬来的，对吧，啊，所以说他们会去关注你们团队之前做过什么啊。所以我虽然我没有细聊啊，因为当时拍摄时间很紧啊，但是我感觉到他应该是看了的啊，然后当时也反正简单的表扬了一下啊，然后才有了这个机会吧，就是两个老师会来啊。但是然后再说一点，其实我跟那个王老师这边合作也不是我们偏策划多一点，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分工的问题，因为我本身不是编剧啊，所以说我在我的环节，我把比如说我作为制片人来说，我得去考虑它的市场啊，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啊，对吧，宣传的卖点啊，这是我的工作。然后我会在我的这个工作范畴里面尽可能多想到一些，而且偏前置。因为当剧本进入后期创作的时候，你在后面去提其实很对内容本身是有影响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在前期的话能把想到的全部想好啊，然后到了剧本环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在做好，只是它的一个阶段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把很多这种点放到后期的内容阶段，再比如说已经完成了剧本基稿了，你再那样进来的话，其实对剧本本身其实是伤害挺大的，因为你很难融合，或者它的就是那种成本，时间成本跟精力成本会特别的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阶段分好，前期啊策划先行，很多商业的点考虑到，然后把这个在这个环节，其实我这个阶段我跟王老师也是会去讨论的啊，就是我们的戏本身会跟别的戏有什么不一样啊？哪些点是可以融合，哪些点可能不太好融合啊？我们前期讨论到真正到了剧本创作的环节，那几个月进去之后，那就是不去太考虑商业的点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些点全部打好了嘛。那个时候就阶段的就是怎么把这故事做得更好看啊，怎么做得更精彩啊，啊，台词怎么让它更有趣啊，人物怎么让它更丰满，就在那个阶段就是纯粹的去做故事。
那感觉两位的这个分工，包括整个这个筹备到拍摄制作的这个阶段，好像还是很清晰的，就是整个分工什么的。
对，也是因为有多个戏的项目的磨合嘛，然后而且我们团队一直有一个点，就是说剧本我们不 OK 我们不开机啊。像我们当然之前自己也遇到过那种，就是说因为有些资金的压力嘛，他们会说你必须在几月份开啊，得早点开，我们后期什么时候上。但在那个环节里面，因为有时候内容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去打磨的。
但是您不是制片人吗？
我是制片人，所以中间就要精神分裂。
嗯，对吧，就是又很着急又不能着急。对，自己当导演的就是好，特别希望把这个东西磨得特别好，对吧？但是你出于制片人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觉得说希望能够效率高一点，那节省成本一点。嗯，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剧是分账剧，那先跟很多听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分账剧，就是制作方是先出资拍摄，然后挂在平台方播放，那平台方会根据这个播放量分账给片方。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就是分账剧，然后也是您的公司星汉百年影业制作的，
嗯，
对吧？然后就是因为分账剧其实之前给大家印象都是不太好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小成本低制作，然后剧本不一定那么好，然后包括演员的演技就经常会被人诟病。但是这一两年内感觉很多就是分账剧的表现越来越好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分账剧接下来未来的发展呢？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形态或方向，或者是制作方面会不会也更加考究了呢？
平台本身 我因为我一直会去关注平台的一些对外的一些新闻嘛，哈，反正我就我目前了解到的新闻来说，平台其实还是挺支持分账剧的。因为说通俗一点嘛，就是风险在我们身上，我们拍完之后就是平台，对于平台来说你要或者你不要就比较简单一些，对吧？所以对平台来说肯定包括他们的一些发展，那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哈，反正他们发展对外的一些消息上来说，他们是比较看好分账剧的，也比较支持分账剧的。包括我们这部戏从剧本环节的创作到开机拍摄制作，其实平台他也一直在关心啊，他们的商务制片人会问啊，你们筹备的怎么样啦，拍摄的还顺利吗，后期完成的怎么样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支持的这个事情。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还是想到一点嘛，就是对于观众他毕竟有这个精神需求在，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把成本控制好，把故事讲好，扎扎实实的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而且我们也不贪心说一定要希望这个戏能卖多少多少多少钱，对吧，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只要成本控制好，我们觉得只要不亏啊，能小赚多赚，那这个就看观众了。那我们只要把在这个我们能控制的范围里面啊，把剧本写好，对吧，然后把项目拍摄好，后期完成好，扎扎实实去做，我觉得还是能生存下去的。
我想问一下两位，因为我确实不太清楚，就是两位是否就比如说除了分账剧之外，有参与过其他类型的这种影视剧的创作，这种传统的影视剧创作跟分账剧的在创作思路上会有些差别吗？
嗯，就其实会有一个关于创作上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果其他的人出钱来去写的话，其实你更多的是满足制片方和导演的要求，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你就给到什么。但是分账剧不一样，是你给的东西如果不符合市场的话，大家都会赔掉的，就是老板们会就是因为是大家的钱嘛。他为什么说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分账剧出现，就是因为比如说你们也应该了解，这几年平台其实这三大平台一直在亏钱的，只有今年爱奇艺盈利嘛。那亏钱的原因是什么？就打个比方，我给你一个亿你去拍个片儿，那你这一个亿你想咋拍咋拍，那你拍出来的东西当然烂了呀。那但是你有钱吗？这钱是平台给你的吗？那现在不一样了，那现在大家是靠市场吃饭了，那我们要自己掏钱去拍，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创作要更加谨慎，并且如何考虑到让观众真正喜欢。其实可能说一个不太合适的，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对应的是网飞，爱奇艺一直对应的是网飞，我们现在创作的内容也是偏借鉴的网飞比较多。那为什么网飞就一直它的东西是老百姓喜欢的？ 因为莽菲知道他就是靠老百姓来盈利的。那么这个时候，观众是真正的上帝，而不是说在像传统的那种剧一样，那创作者是大爷，我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观众喜不喜欢看无所谓，因为我们钱从平台都拿到了，我们赚到了就行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这就是未来可能会分账剧会越来越多的原因，就是逐渐市场化以后，大家可能要凭本事吃饭了，大家要真正拿出观众喜欢的东西。
其实就我自己看来啊，也不一定对，就我觉得分账剧其实可能比传统的这种剧集，它其实是一种更加互联网化的这种产品，就是像您说，对对，一方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根据用户的这个播放量来决定这个分账的金额嘛，也就是说这个剧其实越多的观众看，制作方的这个收益越高，就是大家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个参与方，大家的利润就会更高，所以就是在制作初期的时候，就你什么样的剧放到平台上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这个点击，就或者说它其实是一个以流量为导向制作的这个倾向更加明显。其实我觉得网飞也是这样的、
哎、对对对，
就是他们其实可能对哦，就是他在制作初期其实他的出发点就会有一些差别，
对的，
就是还是看资金从哪里来吧，
对的，
就比如说像传统的这个剧集可能是一些赞助方或者是广告方的这个钱，对、
嗯、
这个资金来路不一样。然后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不太清楚啊，就是我在考虑说像前面曾导也提到，就是说无论从导演层面而言还是制片人的层面而言，就是你在拍剧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说这个资金上就是一个有限制嘛，但我相信肯定拍什么样体量的都会觉得缺钱、
嗯、
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像分账剧它目前看起来就是从演员层面上其实不会倾向去选一些大咖作为整个的这个主演嘛。你会觉得说包括这部剧里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多反套路的东西，因为像之前电视剧我相信它有很多套路上的东西，那现在其实就是反着来，我们肯定想打破这些套路，像这部剧其实就很明显。我不知道这个在导演或者编剧的这个创作上会不会给予你们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自由度，就比如说以前不敢拍不敢写的，现在反而就是更愿意去尝试呢。
嗯，会有会有会有会有，就是你看刚刚我们王老师说话就很有制片人思维，对吧？都没有提什么创作上的事情啊，提的都是关于市场化的东西啊，观众跟市场，这一点是我们共通的，就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做的就是商业片啊，就像分账剧嘛，就像大家说的，来自于互联网的受众，那赚的就是互联网受众的钱嘛，对吧？那你要服务好，我们就是卖服务的，那就是去研究我们的受众的心理嘛。然后哎，你刚问的我是什么
啊？我说在创作自由度上你会觉得就是会更大一些吗？就是会故意去有一些反套路啊这样的尝试？
会，因为我不知道别的那个分账剧是什么模式啊，就像因为上海说实话圈子比较小，然后做分账剧的公司其实并不多，就是上海这边就出品方，至少我们合作出品方其实很好，就是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容，这一点是我们很开心的，就基本上所有的内容就是我跟王老师两个人说的算所以这玩意有点太嚣张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很相信我们啊，就说你们去弄吧啊，就是相信你们可以做好啊，但是给我们的压力就会很大，所以有时候也会前段时间可能我们想的一个东西可能都觉得很不错，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们自己又推翻掉了啊，因为没办法，因为到最后的成绩都是我们决定的嘛，对吧？我们也不能说啊，都是像以前像做商业那种影视项目，你可以说这是甲方的问题，对吧？这是客户提的，那所有的问题最后导致的就是我们都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怕自己的可能思维会局限掉啊，也会觉得哎，我们会不会可能要多问别人的意见，所以当我们剧本完成之后，包括选演员也有，剧本也有，我们经常会给一些，包括给宣发公司看，或者给我有时候我会把我的剧本给我的小侄女看，她不初二，我就问她，我说哎，你这个剧本你看得下去吗？你看哪里看不下去了呀？那她就告诉我，那至于原因我不去问她，因为我觉得观众好看就是好看，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就不好看，你不用去跟他讲啊，为什么去解释？没有什么解释的。他比如说小侄女就说啊，我看到第三集看不下去啊，我觉得那里不是很想看。那我们就去想，哎，为什么第三集我们这边不是很想？但我们不是说只问一个人，我们会问好多个人啊，去走一些概率的东西啊，比如选演员也是，我们找了一些男孩或者女孩，像有时候我的审美有我的审美，像王老师有他自己的审美，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害怕，万一我们喜欢的观众不喜欢怎么办，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给 喧哗公司，因为喧哗公司有很多女孩嘛，然后包括我小侄女就会拿着那些哥帅哥帅哥哥美女的那些演员他们的那个资料，我说就给他们同学看，哎，你觉得哪个哥哥小哥哥好看啊，哪个小姐姐好看，他就告诉你啊，就投票啊。所以我们是纯粹的去听啊我们周遭人的那些意见，虽然他不能说完全代表我们最后的观众，但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尽可能的能从身边的人的讯息去帮我们判断我们的故事，我们的选的演员啊这些。
所以两位在那个筹备阶段，就是如果是发生分歧了之后，然后就让第三方投票是
吗？不分歧，我们让第三方投票。实话实说，因为我们承担压力很大，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最后，最后锅还是得咱俩背，咱们来背，对不对？你也不能怪投资方，出品方都给你自由了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确实也希望把这个戏做好啊，所以我们会自己有时候也会去。多去听啊，多去问。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分歧更可怕，就是两个人如果达成一致的话，也许两个人都错了，这个其实更吓人。
对，说到这儿，就是这是我自己就是看剧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因为像现在，比如说网剧，尤其是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偏中小成本制作的网剧，然后我是觉得说它的这个剧集，像我们这部虽然说是已经算是一部长剧，但是它的其实单篇时长只有30分钟，它比起这个传统的剧集时长来说，相对而言还是要短一些的。然后这我自己瞎说的啊，就只是跟两位就是这样闲聊，就是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像现在国内可能比较主流的这个视频平台就是爱优腾嘛，对吧？然后像刚才那个王俊老师也说，就那个爱奇艺今年是盈利的，但其实爱奇艺今年的盈利主要应该是来自于这个裁员，因为我们也不挣爱奇艺的钱，它的盈利其实主要来自于这个部分。然后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国内接下来这个网剧继续发展的话，我觉得其实抖音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抖音虽然说它的就是像我们看它其实有很多几分钟的那个剧，尽管说它现在的那种肯定跟网剧比起来还是要再弱一些些的，但其实它是有机会，我觉得是真正去介入这种短剧甚至是30分钟左右长剧的这个机会的，因为它比传统的那个剧，其实就传统的那个 APP 的模式更了解用户，因为它是一家更加流量导向的，
更大数据的，
对，更加的 APP。 这只是瞎聊了，我是觉得抖音未来是有机会的，
下一步可能就放抖音了，
真的有机会的，而且抖音有钱呀。
就是，
对，
他们可以做长的，像你说的能够接受30集的，那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他们一集会停留在短的，就是一集两三分钟，那这是永远没有可能的。因为从短剧一开始我们就不认为它会长，在于它违背了正常讲故事的模式，就是任何人讲故事它都需要铺垫，它都需要慢慢的往前递进，而你一两分钟一集你是永远它没有办法做的，所以这一两分钟也是为了说更好看，然后他每集都得一两分钟的时候，他每一两集就得必须得把观众抓住，这个时候是特别紧，而且导致他很难讲故事。但是像你们说的，如果未来他的这些平台可以把剧的内容时长放得更长，那么也许他会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其他的平台也会有更大的压力了。
因为现在我看抖音，它其实尽管上面真正的那种原创的短剧比较少，其实也是有了，然后他们那个团队的规模应该是更小的，但是我是看它的那个产品现在已经往那种追剧的方向在做了，做各种合集追剧，
对，
然后下一集其实它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做了，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相信中国应该有很多的平台想要立志成为网飞那样的公司，
因为模式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是说自发的，也是会去借鉴嘛，对不对？影片发展那么多年，其实你看那个韩剧这两年他们时间单集时长越拍越长，现在很多韩剧都是60分钟左右一集，以前都是，对吧，40分钟到50分钟到60分钟啊，所以包括像韩国它不是也有那种迷你剧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短剧它只是影视剧里的一个分支，它并不会说某个东西一定去取代什么，就像电影一样的，它有90分钟的，像这一次我看那个说《流浪地球二》吧，说反正他说时长好像是现在已经达到了是国内电影的最高的一个时长，像《阿凡达二》好像是有2-3个小时嘛，
173分钟，
对呀，对呀，就是2个多小时了，
那是挺长的，
这影响就拍片了。
对，所以说你说电影它一定要90分钟吗？或者一定要 多少，它其实也没有一个规定的东西。它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不影响，它只是因为它都有不同的受众，有人想看时间多点的，有人想看时间短点的，美剧也有那种二十多集一那个一季的，也有17、18集一季的，都有，对吧？
咱们这部剧因为是1月6号上线的时候，它其实一次性放出的嘛，就是之前大部分我们习惯的是追剧的模式，对吧？就是每周放几集，那选择一次性放出，就是对你们就是制作方来说会有什么差别吗？或者是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个策略呢？
其实真实原因啊，平台建议的啊，因为他们觉得分账剧从他们的以往的数据来看，就是一次性放出的数据会比较好，就他们的经验给我们的分享，就后台的数据啊。然后但就比如说你要考虑到像有些剧它本身有更大的投资，更高的卡司，对吧？啊，然后包括更多的宣传费，那粉丝愿意等。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宣传周期，你想想，如果一个礼拜放个2集、4集这样子，那我们的宣传费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延长这么长时间，能不能支撑得住？其次，在没有流量和卡司的情况下，观众是不是愿意等待，它都是未知啊。所以平台就说建议我们一次性放啊。但是后面我自己觉得哈，我觉得一次性放也挺好，因为我看了很多留言，很多观众，特别是前期的很多观众说，哇，一次性放出太爽了，就他们很开心啊，很喜欢啊。我看了很多观众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我觉得那也挺好啊。包括网飞不也很多剧集也是一上来就全部放吧啊，
对，一次性放出。
所以我觉得反正听平台的嘛，他们觉得怎样好。
其实我是觉得追更这个角度，其实本质上而言它应该是对平台更友好的，就是因为它会，就是它从用户行为来看，就是它会要求用户，比如说为了追这部剧，它就要定期打开你这个 app， 在上面花一段时间，对吧？相当于它会为了比如说一个剧一个月更新8集、10集，那这个用户会为了追这个剧来持续付费，比如说这个月会员到期了，下个月他可能会续费。就本质上这个角度，它就是一个完全平台化的思维，它不是个用户的思维，因为用户没有道理说非要等你，我只有每周看2集我才开心，对吧？每周看8集我不开心，对，这肯定不是一个用户的思维。就是哎，问一下那个王俊老师，就是像制作我们这部剧，因为它确实是，说实话，它的元素非常多，然后人物支线其实也很复杂，就是对你来说会不会在创作上也有一点难度？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写一个一两条支线的人物，或者说不要这么多反转，这么多元素，因为你要考虑到很多合理性的这个问题嘛。
对，难度肯定大，但是我们知道怎样，就是我们还是把精彩度放在第一位。你如果因为难度就不去这么做，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嗯，而我个人是喜欢群像戏的。我所以说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删减了，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因为真的时长有限，没有办法再放开写了。对，难度很大，但是我们知道怎样会更好看。对于我们来说，好看应该放在第一位，而难度那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去克服的事情。我们既然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吃这碗饭，你不能说难了那就不写了，那就克服嘛，把每一条支线都给他做好，把每一个人物都做丰满了。因为这个创作的难度在于我，而后期拍的时候选角难度也会大，因为他在每一个角色上，他去拍摄和选的时候，他花的精力都要比原来的那种要翻一倍。
所以导演在选角上哪个角色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肯定，
当时有哪个角色特别纠结？
最困难的肯定是易烊千玺跟柳玄明。啊，但是其他的角色本身，
居然是男性角色。
对，然后其他的角色到怎么说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啊，都会有，因为我们这个戏选角，我不知道，我就比如说我们这么说吧，就经常我们选角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照片，对不对？但是呢，很多时候的照片吧，他修的有点过，就是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发现你跟照片。哎，这是他吧？你就很诧异啊，这是他呀。所以为了节省时间，然后呢，我们就统一就这样吧。我先带照片，我先过一遍，然后过完一遍以后，我们就说，是不是可以先视频录一个视频试戏发给我们看一下？因为视频本身就不会那么过了嘛，可能更真实一些啊。然后视频过了之后，我们再见真人。
啊，就是这样去一个一个角色这样去试的。因为我们本身基于上，因为我这个怎么说呢，也比较重感情吧，就是大家合作过的人我觉得挺好的，我就会继续合作下去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将军在奇妙里面也演了个角色，但那角色不起眼，
也
有啊，一个二袍，
是的，
对吧？但是我觉得，哎，这个演员给我感觉很好，又很敬业，然后，哎，我觉得有空间。我大概包括那个老师老关，他当时在那个奇妙里面演了个老师，啊，我觉得一些不错的演员，
对
我都会有印象，然后我就会想着说，下次、也没有说一定要给他们用，只是说我会觉得演员不错。然后当我们这些角色一个个在剧本里面呈现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去想说之前我们合作过的一些不错的演员哪些角色会适合，大概心里会有一个底啊，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就会压力就会很大啊，既要符合人物形象啊，又要让女生们觉得哎，这个男生挺帅的，对不对啊，而且还得达到表演，因为我们本身其实柳絮铭也是个喜剧角色，对吧，喜剧角色本身他其实更难演，喜剧他会比普通的戏更难演，至少我感觉啊是会更难演一些啊，所以选的时候就会挺难的啊。我们当时在开机前一周左右吧，才把柳絮铭跟易烊千玺定下来。当时这两个演员，当时我还在纠结呢，到底谁在演柳絮铭，谁演易烊千玺啊？就生怕自己的一个错误的判断让我们的戏受到影响。
哎，那最后是怎么定的？我刚才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在包括像那个刺客，对吧？
不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几个男演员，
柳轩明和易烊千玺这两个演员，最后是什么是就
决定
因素是什么？就是他俩各自演这个。
当时一开始全部给大家投票，有投易烊千玺的，也投柳轩明，就现在那个两个演员啊，就是说都觉得他们就反正就是一半一半吧，啊，有人觉得他们合适，有人觉得他们合适，但那个时候我内心有一个直觉。就是严子贤会就他会更适合柳絮铭一些，然后那个宣城会更适合易烊千玺，就是他们的气质让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客观，但是到后面其实还是很有主观影响。
接下来问一个，就是我在弹幕上观剧的时候，弹幕上也会问，然后我自己也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男主角他这么爱洗澡，这个是来自于就是东北文化的这个执念吗？还是说就是想给女性观众一点福利
啊？没有，因为这个是导演想的，因为导演觉得应该让这个人物更符合他的性格嘛，因为他自恋嘛，那所以自恋的人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洁癖或者是这种，所以他尽可能会希望的是我们的角色可以做出差异化，就不是一个啊，对，不是一个啊，就随便一个男主角，他是霸道总裁，然后就完事儿了，标签一贴就行了。所以可能在人物塑造上面，给他更多令观众眼前一亮的东西，也包括他一些好玩的这些设定，也可能包括肌肉。
所以那个腹肌其实画上去
打阴影，有打一点阴影，被观众发现了。
对，是的，因为挺明显的。
正好说到这儿。就是想到有个点，就是也是说一下，像我小时候，我们看像我看《西游记》，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就说唐僧不洗澡吗？我看那么多集，就他们都不洗澡的吗？就是不上厕所吗？就你很少看到就是有生活的一些东西，但不是说不好啊，就是我自己会想这些问题，然后我就跟王老师聊，我说我们现在很多古装剧啊，包括一些影视剧，好像就是生活的东西至少看到的不那么多啊。然后我觉得人吃五谷杂粮嘛，对吧，就是说生活这些东西就是吃喝拉撒，对吧，但也有工作，也有事业，也有爱情，所以我们想更真实一些，所以大家会看到有洗澡的地方，然后有上厕所的地方，
有茅房
啊，一些东西，就是
地厕纸、
就会倒不是说我们喜欢要去渲染这些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让观众觉得这些人更生活一些。包括你们看到第五集那个姚虎吃个油泼面，大家都好奇他嘴巴为什么那么红，对吧，第五集他在那边吃油泼面，蹲在那拿个碗吃，
然后我们看的时候肯定是不知道，说我当时真的没有 get 到，说因为男主角可能他有洁癖这一点，我就是觉得这个男主角为什么总在洗澡
然后包括从这个就是这个浴池这个地方其实也延展出来很多的这个戏份嘛，
嗯，
对吧，比如说这个女主角把
挖地道，
对，挖地道挖通了之后还要上来圆一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哎，然后我再问一个，就是我也是看弹幕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大家有说这个男主柳宣明的这个配音，就是不是就是《苍兰诀》里面东方青苍的配音？
是，没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情。
顺子，
对，当时，
嗯，
因为本身我们这次配音导演确实很辛苦啊，因为我们男主我们大概换了30多个配音吧，将近40个啊。我因为当时他们可能会。业内吧，他们可能会比较看配音演员的履历，说这个演员配过什么配过什么，但在我们配音来说，我们觉得观众肯定不会，因为说至少我们会觉得哈，因为是你配音的我才看这个剧，肯定本身还是从故事出发啊，大家只会觉得哦，原来是他配的音，对吧？所以主打的还是本身这个配音贴不贴脸，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你的声音贴上去都是假的，或者不贴这个人的形象跟气质，他再多的履历又能怎么样呢？啊，所以当时选了将近40个男生嘛，最后定了这个声音。但是正好这个男生吧，后面因为去方舱了，然后呢，他们当时说能不能换一个，要等他嘛。我说就等吧，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好不容易觉得一个贴柳宣明脸的演员，然后等了半个多月，他出来之后。给我们配的音，但是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他配了苍狼诀，我们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说，是临近我们片子就是快上线的时候，我跟因为我们 男主角他自己会去盯自己的配音嘛，他每次都在，他会告诉演员说我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想配得更细致一些，他就突然跟我说这个男生是配了苍狼诀的，当时在给我们配音的时候他的苍狼诀还没有上线啊，只是那个演员他当时跟我们男主角说他后面有一部剧，啊，他配了一个剧可能会上线是苍兰诀，然后没想到那个戏的成绩就很好，然后我们就哎，对外我就说哎，我们的配音男主居然跟苍兰诀撞了，其实是这么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两位接下来就是还会有合作吗？比如说这个保护我方程不带来的第二部啊，或者是其他的剧，有这个计划了吗？
看王老师啊，
啊，这个我们基本上、
嗯、看王老师
没有，我们会一直合作下去的，因为我们不仅是说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观也很合，然后做事的方式也比较都是我们彼此喜欢的，所以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可能会一直合作下去。
突然变成了关系的辟谣，我们只是想，对，我们想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计划，比如说第二部啊什么的。
计划，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
商业的部分，那就得正道来说了、我只能说内容、商业的我不太方便说。
现在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出发点还是在于、这个我会跟王老师在碰，就是前提还是在于我们对我们后面那个故事有信心啊，我们觉得出来依然能讲一个很好的故事，那我们可能会继续往后做。啊，如果说，只是因为观众喜欢，而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可能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兴奋或者怎么样，只是纯粹为了满足市场，可能我们也不见得一定会去做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得要我跟他多碰啊，因为我们觉得，首先哈、啊，就是做一个项目本身，我们内心的那个就是那个兴奋感啊，它会是我们这个原动力。
嗯，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兴奋感在。才能保证这个项目我们的热情它不会灭，对吧？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是说干活的一个心态，可能啊，但这个兴奋感到底能不能出得来，还是得基于故事本身，我们得要碰出那个点，激发我们就哇，太棒了，我们要做。
那导演现在有什么就是让你兴奋的创意，就觉得说可能未来想要去实现的吗？
也不会其实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大了，但是确实是内心的想法，因为本身我是89年的嘛，也算是我算是贴近90后了啊。我们从小也是看火影啊、动漫啊这些、龙珠啊这些，就是一些比较热血的东西嘛，对吧？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做出一些年轻化的东西，更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恰巧我又很喜欢看网飞的剧啊，只要是网飞出来的一些火的剧，我也会想去看。然后有时候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做一些这种类型的东西 啊，其实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我们在做奇妙也好，其实在做城主也好，我们有去带着我们自己去研究网飞的剧的思维植入到我们的内容里去，虽然说我们的故事类型跟他们网不是说很像啊，或者说啊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背后的一些创作逻辑啊和他们的一些思路啊啊我们会去研究啊，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挺酷的啊，挺喜欢的，所以我们会想把这些东西带到我们的这些剧里面，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内容应该还是有很多题材想要去尝试的。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
哦，好，可以。是因为大家会觉得甜宠剧嘛，就已经很多了嘛，对吧？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甜宠，它其实还是个爱情故事啊。爱情故事它其实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元素的、啊，而且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至少在现有的影视内容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触及到的。啊，等着我们去挖掘出来，去发挥，去做出来。
对，我觉得像这部剧，其实它虽然就是也是爱情戏，然后又有几对 CP， 但是就是反正我在看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它喜剧的那个部分，包括它的节奏，然后包括这个里面真的用了很多谐音梗啊，这个歇后语，我真的有种我边看边学习的。我有时候想说这句话，下次我要跟谁说。就是这种部分我觉得他也还是挺打动我的，这个至少我在之前看过的这个影视剧里边其实是没有太见过，就是以这种喜剧方式来呈现的，对我来说其实也很新鲜，所以我相信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在这个方向可以去挖掘的东西。
可以，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和开心请到两位主创、曾导和王军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客。然后就是关于这部剧，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
保护我方城主大人
、如果大家想要特别了解这部剧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节目底下留言、那我们还是感谢两位主创来我们节目做客。
谢谢
那我们今天
谢谢你们
两位老师，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拜拜。
哎，拜拜。希望大家可以到爱奇艺上支持我们的保护我方城主大人。谢谢大家。
是。
对，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吧。
拜拜。
哎，拜拜。希望大家可以到爱奇艺上支持我们的保护我方城主大人。谢谢大家。
对。大家可以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观看。
尤其是过年了，大家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开开心心的合家欢，看一个喜剧多好啊！
对，真的非常适合春节期间追剧，
对，非常适合新年期间。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编剧老师说的这个话，是不是下次还要来做客呢？
对，
哦，只要有需要，对，我
好，
对，好的。
那我们就欢迎两位下次有机会再来我们节目做客。
哎，
那就这样。
好的。
好，拜拜。
哎，拜拜。
好，再见。